好，弟兄姐妹，沙巴沙龙。让我们在开始今天妥拉分享以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尊贵掌权的圣灵，我们现在欢迎你在我们中间掌权，因为我们真的知道，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你说你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你要将你的灵浇灌我们和我们的后裔。主，愿你在这个时刻将你的灵充满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的心能够满意出你对我们的爱和同在。主，愿你亲自的与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愿你真理的灵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靠近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侍奉耶稣啊哈马夏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妥拉的第三本书利未记。那利未记被称为是献祭的书，有的时候也被称为是祭司的妥拉律法书。那这周的题目就是他呼叫，神呼叫摩西。我们在读妥拉里面，我们知道神好几次呼叫摩西。第一次是在荆棘里，神呼叫他，让他去见法老，然后将以色列百姓带出，领出埃及。第二次是当神的百姓离开埃及以后，大概三个月的时候，到了西乃的旷野，神在山上呼叫摩西。这一次他是要透过摩西和百姓立约，然后借着摩西对百姓说，若是你们真的是实在愿意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我就将你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做我的子民，归我做祭司的国度。那第三次呢，是在出埃及记的24章。这一次神也是在西乃山呼叫摩西，但是这一次他要摩西到山上去住一段日子，因为他要将他的律法诫命写在石板上赐给摩西，并且要他教训百姓。在出埃及记的24章描写说，当时神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到了第7天，神从云中呼叫摩西。那今天我们的妥拉神呼叫，不是在荆棘，不是在山上，乃是在神的会幕，他的居所。所以我们看见神与百姓的距离是越来越近。神在会幕呼叫摩西，会幕是一个神与立位人祭司一个聚集交流，他教导他话的一个地方。妥拉里面有许多的律例典章条例是给祭司和立位人的，但有些是给一般百姓的，像做主人的或者仆人的，所以不同的身份职业神对他们有一定的要求。神没有将他的话只是在会幕里单单的告诉摩西或者是立位人服侍他的人，他乃是要透过摩西将他一切的律例告诉每一个与他立约的人，因为他已将他们分别出来归自己。那这一群百姓是祭司国度里面的成员之一，他们有责任将听见神的话首先在自己身上、家庭，然后各个宗族支派中去操练。神的话，我们听了神的话是要操练的，而且首先就是要从自己开始。在这个操练中，他也要帮助周围身边的人一起去遵行。所以这也是第一点，就可以提醒我们，今天神给我们整本圣经妥拉的话语，他也不是说只给会分享的或者是 献与牧师或者是传福音的，他真的是给每一个像你我这样与他立约的人。当然我们学习妥拉，我们需要有老师，但是在有老师的同时，我们也一定要自己养成一个学习神话语的一个习惯。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说单单的依靠人，一有问题就要找某某人，他比较知道。神要成为我们的老师，他要成为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这一位。耶稣啊，就是神的儿子，他都写在他的话语里面。所以真的是巴不得我们学习，我相信坐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位或者是网上的，都是非常渴慕渴慕愿意听神话语的人，愿意遵行神话语的人。但愿我们真的是把听的读到的真实踏实的操练在我们生活当中，那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成熟。我想做每一个做父母的，没有一个做父母的这么辛苦来照顾我们的孩子不期待他成长。那我们学习神的话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成长和成熟。摩西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当神呼叫摩西的时候，他知道神在呼叫他。那我们也需要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当神呼叫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认得他的声音，并能够做出及时的回应。那在本周妥拉中，大家知道这个题目叫什么？ One Say No。 哇，感谢主，不愧是在这里学了很久。 Vayikra OK， Vayikra OK。那这一次这个 Vayikra 这个题目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以前牧师也讲过，就是 Vayikra 它最后一个 Aleph 希伯来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它写的比其他的字母要小。好，下面问一个大家一个问题，那在希伯来字母 Aleph 是用哪一个动物来代表？哇，很快都不用考虑，我们这里的希伯来老师特别高兴，拍手。我们这里的学生真的很好，学了以后没有忘记。对，它是用牛这个动物来代表，那牛代表着能力，代表着是一个领袖，它又是希伯来字母里面第一个，所以常常是预表着第一 ，number one。那为什么摩西在写 Vayikra 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字写得比较小呢？当然有很多犹太圣贤有许多的说法，但比较一个普遍的说法就是说，他觉得作为他被拣选作为带领以色列的一个领袖，神又常常与他说话，他觉得哇，这么大的荣誉，好像感觉到自己不配。当我在预备这周信息的时候，我能够分享的就是到这里。其实我对这一个 Vayikra 这个字比较小的，我想啊，可能就是这样解释就可以。但很感谢神的，就是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发生在我身上，那就是在上周的安息日那一天。那天我想啊，星期五安息日过了以后早点休息，星期六可以能够很有精神的和大家一起在祷告殿聚集。但是就是在那天晚上，我怎么样也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然后我想一看，我想到底几点钟了，我就一看时间，已经是星期六早晨的早晨一点。然后我忽然有一个念头，我在想是不是神在呼叫我，他知道我在预备这周的信息，或许他要告诉我一些事情是我不明白的。所以我就像往常一样，马上拿起一支笔，一个笔记本，我就开始与他用我自己容易的方法和神交流。我们的神是愿意和我们交流的， 他会和我们说话的。所以在这一次的预备当中，我感觉好像神要让我对神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一句话好像要有一个更深的认识。然后他好像让我知道摩西他知道不是自己的伟大和能力使他可以使几百万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不是他的能力和他的伟大智慧使他可以让红海分开使百姓走干地，不是他的能力使他可以使苦水变甜水叫天上降下玛纳。摩西他明白的一件事，就是他到如今他能够与神同行坚持到现在，而且他是尽全力的来顺服神，来完成神给他一切的托付，是因为有神和他的帮助。他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出于他，所以摩西需要时时刻刻的依靠仰望神。大家记得在申命记最后一章描写摩西的时候说，他说以后以色列人中再没有一个先知像摩西的，因为他是神面对面认识的。摩西为什么可以面对面认识神？是因为他每一天都在寻找神，他每一天要供应那么多几万人的食物从哪里来，他没有一天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所以正如撒加利亚书中所说的，耶和华神对所罗巴伯说，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或许大家这个道理已经早就知道了，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动。这个震动不是说只是让我知道这个道理这个知识，它好像从我里面让我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愿意服侍神的人，我们无人做什么事情，你在家中在职场，你或许是带领祷告小组的，你是做关怀工作的，你奉差遣去开脱传讲妥拉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因为有神和他的预备，是他的帮助，不是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好像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觉得啊，我蛮谦卑的，我还不错。但是那一天晚上我觉得我真的是哑口无声，我非常惭愧。诗篇146篇说，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在哥林多前书一章28节他说，神拣选世上的卑贱人，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我们很感谢神，今天我们每一位能够侍奉神的，是因为耶稣啊，他所给我们的帮助、能力和智慧，让我们单单指着我们的耶稣啊夸口。我们都很熟悉五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但是在希伯来书十章说，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人也不能借着长献一样的祭物叫献祭的人得以完全。那既然献祭不能够除去我们的罪，也不会使我们的行为变得更好，那为什么还需要献祭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献祭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要我们想起自己的罪。在希伯来书十章说的，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在 希伯来书我们继续 OK 我这里没有，我就读一下大家听一下。希伯来书的八章三节，他说大祭司都是为献祭礼物和祭物设立的，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原来在地上建造的帐幕，设立的祭司制度和各种献祭的条例，原来是天上的形状和事物。什么是现状和形状和事物？就是它的缩影。圣经中告诉我们说，在天上有一个更真实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知的，乃是神主，我们的主，神的儿子耶稣啊所知的。我们这些信神的人，有一天我们要在真帐幕里敬拜赞美神侍奉神。然后他也说，在天上有一位大祭司，他是永远长存不需要更改的，那他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啊。他今天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做执事，做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让我们看到地上神让我们建造的去做的那一切，都是一个天上式的一个例子和一个样本。但即使是地上的一个样本，我们也不能随便建造，一定要照着神所指示的。希伯来书八章七节他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以前读到这里，认为前约一定存在很多问题，那么多的条例，谁能够遵守？所以耶稣啊，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然后他是要与人重新立一个新约，既然有了新约，那旧约就可以废去了。现在想想真的是哭笑不得。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从来没有好好的读圣经，那根本就不了解希伯来作者在这个时候他所要表达的。前约的瑕疵不是约和约的内容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就是像我们在本周妥拉里面讲的，祭司在献祭以前，他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必须为自己和百姓的罪献祭。刚才我们也提到，献祭的目的是首先要让人想起自己的罪。人的心灵深处，他是渴望能够被改变，不要再一直常常的犯罪。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像戒烟戒酒的人，他们不想这样，但是非常难。但是感谢神，神为我们开了一条道路，所以神预备了他的儿子耶稣啊，这一位圣洁无瑕疵无污秽超过天上大祭司的耶稣啊，他一次献上就永远完成了赎罪的事。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盾，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那很多基督徒也会认为，他说那既然耶稣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也象征的那献祭中的被杀的祭牲，他耶稣啊象征着献祭中那个被杀的祭牲。那既然耶稣啊已经死了，所以那一切的献祭制度也不需要了。但是根据历史记载，耶稣复活升天后，犹太人和耶稣啊的门徒，他们还是在耶路撒冷献祭长达40年， 直到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是圣殿的毁被毁，没有地方献祭了，导致献祭制度的停止。会幕不但是神与利未人他服侍他的祭司摩西一个对话交流的地方，也是一个他为百姓预备的可以靠近他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利未记就是讲我们要怎么样圣洁，圣洁首先要自己人圣洁才能够靠近神，不是我们一直求神来靠近我们，我们首先要圣洁才能够靠近神。神渴慕他的百姓能够靠近他。我们想了解一个人，我们会做什么？打电话，很好。还有呢？对，我们会想要花一点时间，对不对？来听，听他所说的。我现在学会了，我们想要了解一个人，我先不要自己问很多问题，我先花一点时间听他说的话，你就从他的话中你可以了解一个人。那同样的，我们要认识神，我们也要花时间听听神口中的话语。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也知道圣经中还讲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这些都是非常熟悉的经文。那圣洁希伯来文就是 kadosh， 大家都知道就是分别自己，因为神已经将我们这些立约的百姓分别出来归他自己做圣洁的子民。所以作为圣洁子民的我们，我们一定要明白天父他对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定义，是不是？好，我们现在来进入五祭。我们今天第一个祭就是燔祭，叫 Ola， 它有一个上升和提升提高的意思。每周安息日，当弟兄姐妹站在这里台上诵读妥拉的时候，希伯来人称为阿利亚，他阿利亚和 Ola 是同一个字根，就说这些姐妹们他们是站在这个地方，是靠近神的地方。所以你们真的是每位被拣选的弟兄姐妹能够在这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幸。那当我们去圣地上耶路撒冷，也叫做阿利亚，是上行，这是预备我们属灵生命因靠近神能够被提升提高的时刻。每一次我们不要小看我们，哦，就去以色列，我们每一次去更靠近这块神应许之地，当我们在那里的时候，神知道这些是愿意靠近我的人，所以他会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一个提升，也让我们看见的明白的事情开始越来越多。那最常见的我们听到的阿利亚，就是散居在以色列的那些移民的，他们要回以色列，想回到以色列，也叫做阿利亚。那他们是上到神那里去，是一个向上生命的开始。那燔祭它主要是为那些甘心乐意为了表达对神的敬畏爱慕感激想靠近神的人所预备的，所以预备的人他可以将牛羊和鸟牵来然后献给神。就像我们想要感激人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要送一个礼物给别人，很相像。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想要靠近神爱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神在接纳每一个人所献的燔祭和礼物以前，人首先要来处理自己的罪。所以这里有一个动作，那献祭的人必须将手按在他所牵来的这一只 寄生的身上。那这一个动作预表着这一个人的罪被转移到这只无瑕疵的寄生身上。那寄生的死为他赎罪，然后他所献的燔祭便蒙悦纳。在神的眼中，悦纳是什么？悦纳是接纳，是他同意赦免，是一种还债后以后欠了人欠了神那么多债永远还不清，但是这一个好像还债后以后的他一个满足。那赎罪是能够平息缓和，能够和解原谅补偿和弥补的意思。所以只有当一个人认自己的罪，知道自己的罪，然后愿意悔改，用一个感激的心来感激这一位有赦罪之恩的神，他所献的祭才能蒙神悦纳。就如同圣经中所说的，他要成为一个馨香的火祭达到神的面前，神的心他可以得到满足和安慰。那燔祭需要把祭身完全的烧掉，所以祭司和献祭的人不会得到任何的祭物，这也象征着一种全然无私的奉献交托，毫无保留的享福与神。我们来思想耶稣的一生，他只说神让他说的话，他只行神让他所行的。他在上十字架前科西马尼园，我们来听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啊，他为我们的罪甘心牺牲自己，如同燔祭中的祭牲一样，全然的烧在台上，他毫无保留的将自己献给神，是要叫一切相信他的人可以得到永生。在启示录一章17-18节，耶稣啊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们知道死亡和阴间是为那些拒绝救恩，不愿意遵行神的话，而且是那些行恶作孽的人所预备的。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那里的火烧着不会灭，那里的人受折磨不会停止，不会止息。所以在圣经中彼得后书说，神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是愿人人悔改。他也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在以西结书33:11，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所以我们从燔祭的过程中看到了阿爸父神的一个心意，就是他要我们 Teshuva 悔改回转归向他。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智，一旦我们觉得做错了，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知道他可以赦免我们。神说：你可以上到我这里来，你所献的燔祭礼物我必悦纳。那第二个祭是素祭，那素祭所献的材料有三种，一个就是细面，一个是饼，还有是压了的新穗子，可以当作出熟之物献给神。那素祭所献的这些材料都是可以当作食物吃的。我们知道食物、粮食和耶稣啊是息息相关的。耶稣啊生在伯利恒，被称为是粮食之家。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然后在利未记的2章有几个字 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先来读一下哈。在利未记的二章一节，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台上，是献与耶和华的馨香火祭。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这里有几个关键的字，它和耶稣啊是有关系的，一个就是细面、乳香做纪念。献素祭的时候，祭司必须将素祭中的一把那个细面烧在台上，所剩下的要分给服侍的祭司和他的子孙。我们想，当主耶稣他被卖的那一夜，最后一天和门徒在一起来过逾越节的时候，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就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服侍神的祭司和他的子孙可以分享素祭所献的，耶稣啊的门徒他的也可以分享耶稣啊所拨开的这个饼，这个饼代表了他的身体被拨开的身体，他也分享给他的门徒，并且他要他们纪念他。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四节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的里面。所以每逢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吃主肉喝主血的时候，这预表着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永远不分离，我们要纪念他为我们所付上这极大的生命代价。那乳香和耶稣啊又有什么关系呢？大家记得在东方有几位博士，当他们知道犹太人的王出生的时候，他们要拜他，然后呢他们就找到了，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这是写在马太福音的二章十一节。那素祭中还有两件很重要的事，刚才在诵读妥拉的时候已经讲到，一个就是不可有酵，另外一个就是要有盐。那当然我们知道不可有酵，这个酵预表着不可有酵，就是预表着无瑕无疵的耶稣啊。盐预表着不会腐坏和他的永久性，所以复活的耶稣啊，他的生命是永远长存，不会朽坏的。在使徒行在行传二章三十一节说，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中，我们可以看见素祭和耶稣啊的关系。那我们讲到平安祭，第三个祭平安祭，平安祭就是 shalomim， 它和 shalom 是一个同一个字根，所以被称为是平安祭。那我们知道平安不仅是没有冲突，神这里要表达的一个平安，更是一个人与神恢复以后所带下的一个完全完整的平安。所以这个平安祭它是用名词复数来表达，当我们见到人的时候，我们说 Shalom 平安，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不只是在祝福这个人，哦，你凡事顺利，我们也在祝福对方说，既或你是在一个很不容易的时候，愿神祝福你，愿神的同在与你在一起，让你可以安然度过，不用惧怕。 所以平安祭的目的是为了感谢、怀怨还有甘心。那平安祭与其他四祭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献祭的人可以得到大部分的祭物，而且他可以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祭司也可以拿到一部分。所以平安祭的祭物成为献祭的人、祭司和神共同享用的餐食，这也预表着神与他的百姓的一个团契。在以弗所书二章，保罗说，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中，是与基督无关的，和神没有关系，我们是以色列，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他诸约应许上是局外人，我们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但是耶稣啊，他叫我们活了过来，是因为可以靠着他的血，因着他的血，使我们可以靠近他。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与神和好的人，一个与神有关系的人，那他才能够真正的带下神同在的平安。一个与神和好的人，他也一定会竭力的追求与人和好，如同平安祭的那个献祭的人一样，他巴不得知道他里面的平安，他要与他所有认识的人、他的家人、他的所爱的家人分享。那神愿意住在彼此相爱、和睦相爱、能够分享平安的人群当中。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弟兄姐妹，在你里面有耶稣的平安吗？阿们。我相信你我都有，所以让我们把神的这一种无比的平安、属天的平安与我们周围的人分享。那第四个祭是赎罪祭，那赎罪祭主要是为人因不小心或因无知误犯的罪所设立的。我们都知道，就是没有打中红心。那红心是什么呢？红心就是神的教导，他的妥拉。在马太福音22章29节，耶稣的门徒问耶稣有关复活的事，然后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很多时候我们爱神，我们愿意读神的话，愿意做对的选择，愿意打中红心，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很努力的做，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还是没有打中，还是偏离了神的话，也不明白他真正的教导。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读了圣经，我们有了妥拉，我们就好像明白了。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话的理解，其实还是真的是很肤浅的。所以神预备了赎罪祭，他是为所有的人，无论是祭司、以色列全会众、官长、民中的任何一个人都需要赎罪。那赎罪祭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就是祭司必须把手绞在血中，对着幔子弹七次。那当我们想到那个圣殿的幔子，你会想到什么？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哦，这里我就会想到，就是说我们一想到圣殿的幔子，就会想到当耶稣啊他在断气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所以是阿巴父神天父，他看见了他儿子的血，他看见了幔子的血，他赦免了他的百姓， 并且要将他们从罪恶中救赎出来。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十节，耶稣啊定义，耶和华神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在希伯来书十章，他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远不能除罪，但耶稣啊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山羊和牛犊的血不能够除去我们的罪，只能够为我们遮罪，但是能使除去世人一切罪孽的就是耶稣啊，他不但可以除去我们的罪，他还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要我们因着他，靠着他的宝血，借着他的话洁净再洁净，最终把我们带入到他的完全。所以耶稣啊，他比地上所有所献的祭物都更加的美。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三节讲到，若山羊和公羊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侍奉永生的神吗？哈利路亚，今天我们能够亲近神侍奉神，是靠着耶稣的宝血，他比地上一切的更美更完美。那赎愆祭最后一个祭，赎愆祭是更加的具体，它可以为那些可以补偿的罪而设立的，如干犯圣物或冒犯神的圣名，行了诡诈说谎起誓，需要补助和补偿的时候。然后在利未记的七章七节说，赎罪祭怎样，赎愆祭也是怎样，两个祭是一个的一个条例。刚才大家也读到的就是利未记的五章十七节，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这里让我想到就是说，很多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人很容易用各种借口来证明自己所犯的罪是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我们人是很会借口来保护自己，觉得自己是对的。那我们想到的就是偷窃，有的人觉得哦，偷窃，我偷窃一个有钱的人，把这些有钱人的东西帮助穷人，没什么不好。但是当他知道这是错误的时候，首先他要悔改，悔改是要带下行动，不只是他的行动，他不再去做这些啊，再去偷别人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一个思想里面的改变，他要将自己那个扭曲的思想重新改正。我想在结束以前，请大家打开先知书，也就是本周的妥拉先知书的以赛亚书四十四章，我们一起来读21-23节。对吗？21-23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我涂抹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你的罪恶，如薄云抹灭。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诸天啊，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渊啊，你是完了，你当发出歌唱， 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应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因以色列荣耀自己。我想通过这周的妥拉献祭，首先让我们明白的一件事，就是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和位分。因为这些献祭制度不是为着外邦人别人，是为着神的子民，是为着与他立约的以色列人，让他们可以有一条可以靠近神的一个方法。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有一个永远不改变的身份，就是我们是以色列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确信的时候，当我们读这些先知书的时候，神在呼叫雅各啊，以色列啊，我们会认为这是在对犹太人说话，对我们自己毫无关系。但愿今天神再一次的来苏醒我们，让我们苏醒。很多基督徒也是认为，也是被蒙蔽的地方，他们觉得好像这是过去的，是对犹太人说的。但是但愿我们今天不再被蒙蔽，也不再沉睡。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以色列家的以色列人。那从五祭中，我们也更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啊，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天上的本物，他是更美的祭物。在以赛亚书53:4，耶稣啊，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身体当作祭物献给神，为的是除去我们的罪。他说他要第二次再来，为那些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来的时候与罪无关，乃是要拯救我们，要叫一切得以成圣的人，那些愿意过圣洁生活，愿意遵行神话语的，他说我要使他们进入神的完全。哥林多后书2:21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但愿我们能够成为每一个人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那我们知道，今天日落，我们将进入犹太历一年当中最欢乐的、最喜乐的高峰，就是庆祝2天的普尔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因为在以斯帖记中，神要犹太人是要家家户户世世代代永远纪念遵守这一个日子。我们知道每一年神的百姓以逾越节为欢庆的救赎做开始，以普尔日为救赎的喜乐为结束，那一个结束和一个开始都是连接的，都是循环的。我们也知道，如同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一年复一年不断的在成长和上升，那普尔节是一个大家都常常会知道，转忧为喜，转败为胜，是神拯救他百姓一个得胜的一个月份。所以我真的是求主来帮助我们，借着这个季节能够再一次的让我们认清我们自己的位分，不再隐藏，也不再失去机会，勇敢的在王的面前求他的恩典，真的是让我们也跨越一切的惧怕，能够试行神给我们的这个权柄。无论是在家中，还有那些没有认识神的，或者是我们知道仇敌像吼叫的狮子，包括我们现在，他还是想要灭绝我们，想吞吃我们，不要让我们发光，堵住我们的嘴， 这是他要做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刻真的是求主再一次让我们认清自己神给我们的位分和权柄，不再失去，然后在这一个时刻，在这一个时刻好好的祷告，为我们的家人，你在职场，你在你的社区，甚至你为你的国家，我们祷告，禁食祷告，让那些将要灭亡的、被仇敌吞吃的可以得到释放和救赎。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是真的是结束以后，我们要以喜乐和感谢为祭献给神，学习末地改，祭祸是在外邦，我们现在都在外邦，我们不在以色列，我们仍然为我们的同胞以色列求好处。好，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愿圣灵亲自的与我们说话，帮助我们，保守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勇敢的来面对每一天。
哈利路亚，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今天我们借着你爱子的耶稣啊的宝血来到你的至圣所，听你亲自对我们呼叫，神圣的呼喊，神圣的吩咐。主，你只吩咐了一件事，让我们听你的话语，因为你的宝贝儿子耶稣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的事情，让我们可以将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活出来。今天我们有一位站在高天神的祭坛旁边为我们整日代求的大祭司耶稣啊哈马西亚，主，我们心里当刚强，我们心里当壮胆，我们心里当喜乐，我们当靠着耶稣啊的恩典刚强的站立起来，跟主同工，跟天国同工，为着神摆在他心中的旨意，主，我们要来领受神的心意，要将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就要降临在地上。主，我们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从一年之首到从一年之首的亚比月，一直到一年之尾的十二月亚达月，你为我们预备的都是救赎，都是喜乐，都是欢呼。主，你翻转局势，进入到你的得胜，进入到你的喜乐，进入到你的欢呼当中。今天你仍然在做这件事情，你要打碎敌人的桌子，你要让仇，你要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你要将整个的局势翻转，成为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以色列，如同行在全地。我们今天要欢呼你的得胜，我们要喜乐夸胜。主，你如今，你昔日如何行在你的犹大子民的身上，你今天你仍旧成就在你的犹大子民的身上。你是我们的大祭司，哈利路亚，欢喜吧，快乐吧，欢呼吧，神已经得胜，他还要再得胜，他马上就要驾着云跟众圣徒一同降临，我们要在空中与他相遇，与主相遇，万膝要跪拜，万口要称颂，哈利路亚。耶稣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阿爸父，你听见我们内心的向你的呼求，这是我们你放在我们里面那个神圣的呼求，今天要发出声音来，不再沉默，此时我们要发出声音来，因为你赐给我们这个位分就是为了现今的时刻。所有的祷告奉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阿们阿们。